我们现在一同来看最后一个部分啊，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智慧何处寻，这是在诗篇的28章。那诗篇的28章，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可以翻到这个约伯记28章，你会发现这个28章，实际上你看前面26章约伯在发言，然后27章约伯接着说，然后就多一个28章，然后到29章约伯又接着说，对不对？我们就看好像他在约伯的这个说话中间的一部分啊，所以有学者认为他是在一部分的。但现在看看的话，实际上28章有更多学者会觉得它是一个不同的一段。这一段的话跟其他的有很多不同，特别一个不同，我们从语气上看我们就不同。为什么呢？你看，可以说有学者说这叫这个约伯记叫 fireball， 就是一个火球啊，实际上意思就是一个很火爆的文章，就大之间有点那个针锋相对在打来打去的。那到了这个28章，难得有一段很平和的话语，就这段话语里边完全好像就一个局外人在评价这件事情，所以就出来这个章，所以28章成为了这个啊，成为了一个整个约伯记的一个核心的地方。但这个核心并不表示28章给出了答案，28章只不过是把这样一个整个的42章约伯记它有了一个结论，但这个结论还没有结论，这个结论直到新约才真正出现结论。那我们就一同来看28章。28章分三个部分啊，三个部分，我就给大家来一来念啊。我们先看第一部分：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且有金沙。矿中的鹿雉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曾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的宝物。它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这是第一段。而这一段在讲什么东西呢？实际上我们看这个里面话就看得很清楚，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采矿啊，不仅采矿，是怎么样人怎么样探测矿，怎么样采矿，怎么样提炼出宝物。那这一段的话，我可以给他一个题目，就是说人有获得宝藏的智慧。上帝有很多很多的宝藏，上帝在地里边也隐藏了很多很多的宝藏。那上帝也把这个智慧给了人，所以人在这个约伯记这个时代已经有了如何去探测到矿，如何去采矿，如何去提炼出宝石这样一个经验。这个技能，这个智慧在人里边已经是真是在那个时代已经是最高的智慧。就好像今天我们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智能这个智能技术成为我们现在最高的智慧，人的智慧之一。那个时代采矿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在这里边的话，你看它有一些很多的，有好像这里面有一些神的智慧在里面一样。你比如说第三节，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你看这话好像是上帝，前面他们在讲，如果将来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你看上帝好多地方在讲叫被给阴暗啊，或者给浪啊定界限啊等等，都好像是上帝的工作在里面的。怎么还知道地级啊？还能知道地级啊？就人能够在整个地球的每个地方都能去寻找啊，到一个到地级的角度。像到后面你会看到后面还有地级，很有意思啊。再有到了第九节说，人伸手凿开坚石，请到山根啊。你看能把山根，就那意思能把山能够翻倒啊。你看到就讲到人的这个人好像这个能力，就跟上帝能把山给倾倒是一个道理的，对不对？好像有这样一个智慧在里边，但是这些智慧是上帝给人的智慧。啊，给人的智慧。那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像有一本啊，他们在考古学里面有一本，就是古埃及的这个生活里面这一本书。这本古埃及生活就是说的，像那个时代古埃及的文明更发达啊，比古希伯来的文明更早。像我们常常说我们中国的文明很早，但我们中国文明还不如古希伯来文明早。那古希伯来文明还不如古埃及的文明早。所以在埃及的时候，在这个西乃半岛，就是在它的那个。那尼罗河的那个 Delta 那个三角洲那个边上就是西乃半岛，他们在西乃半岛已经开始有那个提炼金矿的这些能力在里边了。所以这些矿场，他在这里面有个记，他就诉说，就是当时古代的采矿技术是什么样的？它是 沿着那个矿脉啊，他是发现矿的那个矿脉，就是它的分布情况，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能找到矿脉，然后他就往下打井，打下井以后的话呢，然后他就讲人就进到这个井里以后，拿火把那个矿石给它烧的容易易碎了，然后再一打他就给打碎掉，打碎掉以后，然后他拿出来以后，然后水的方法给磨成粉，然后用水冲，然后就成了黄金。那他就讲到这个炼金的一些方法，但是这里面还有讲到很多的宝石在里面啊。我们这里面都看到，不管是什么蓝宝石也好，后面还会讲的更多，就是这些宝石啊都在这里，都是经过透过采矿这种形式来出现的。你比如说他们要到无人的之地去挖啊，就是你没人居住嘛，因为要到比较深远的地方。什么比如说与人远离，在空中摇来摇去，悬在空中，什么意思？就是他要进去啊，他伸到里面去啊。他伸到山沟里，他挖井口，他下去，他就悬挂，他就下去的。所以呢，他都很形象的说。然后有的是地里边把地翻起来以后，地能长粮食，但地的底下也有这些宝石，蓝宝石，所以把地底下东西翻起来，然后来找。那这些东西的话，他说人的智慧超过了其他的智慧，所以动物找不到。你看，说在动物里面最厉害的是鹰的眼睛，对不对？鹰的眼睛我们知道比人的眼睛高得多，而且鹰最大的一个厉害是从高空的，不是水平的距离，对不对？是高空的距离，它的那里。那说这鹰，我们人能够看到矿底下的那个矿，地底下的矿，那鹰根本从上面，它再个好的视力都看不到，说明它的智慧没有人的智慧。再一个，猛烈的狮子，以狮子比喻的意思就是说，狮子是个很勇敢的东西嘛。那人为了挖这些金矿的话，它也很勇敢，它能跑到山根底下去，它能跑到这里面去，虽然很危险的都是。然后他从在那个凿石中凿在磐石中凿出水道，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常常这些金矿都是在一些石岩地区的啊，很多的石头，但是他怎么运出来的？他们很难运的，对不对？那他怎么办？他就在中间就设挖出沟来，然后有水在里边，然后透过水的力量，他们把那个矿石给它运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个人的智慧是很多的。然后第十一节，他封闭水不得滴流，然后是宝物显露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挖到地底下以后，地下水就很多，所以往往这个水就把这个宝物给留住，所以他就把地下水给封住，使这个矿井是干的，然后他才能把这个宝石这个矿才能够显露出来。所以你看到这个智慧已经是非常高的智慧，但是这个智慧虽然人有这样的智慧，但是这只不过是圣经所讲的第一种智慧，也是最低级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人好像很有智慧，但这些智慧只是第一种智慧，一种最低级的智慧。什么智慧呢？就是技能的智慧，有技能。我们相信这个技能仍然是上帝给的啊！上帝因为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他给上人有很多的智慧，然后他又派人来管理地球，所以他也给人有些管理的能力。所以第一个部分是最低等的智慧啊！这种低等智慧我们曾经在这个出埃及里边讲啊，上帝给这个比列撒给亚和利亚伯啊，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但支派，他们就有能力造会幕啊，那所以这个是异曲同工的，所以这个智慧是第一种智慧，也是最低级的智慧。那我们现在往下看了第二段，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于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于比较，晶金的器皿不足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耳红碧玺不足于比较，晶金也不足于较量啊。这是第二段啊，这是第二段。那有的时候有的作者会把有的这个注释书会往继续上讲，就是说智慧从何处来，二十节聪明之处在哪里，然后啊，这块，那这块的话呢，如果我们中国人是很懂得诗的，对不对？我们懂得诗的时候，实际上他很多诗的时候，他有一个重复的 title， 所以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跟20章、21章、22章是一个相对重复的形式，所以它带领的是第三段的经文了。所以第二段我们就从12节到19节这一段讲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智慧无法找到。哎，前面讲到引以上帝给我们智慧了，那这边又讲到一个智慧无法找到，那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呢？我们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的这个读 THM 的这个导师 Garrett 啊，他就在讲到这个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就说实际上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三种智慧， 第一种智慧就刚才我们讲的上帝给人技能，这种智慧就是上帝，就是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区别于万物的东西。那第二个智慧就是在箴言里边，箴言里边啊，箴言里边的话，这个智慧叫什么呢？实际上我把它翻译过来叫慎思明辨的智慧啊，慎思明辨的智慧。那箴言里边常常就讲这个，因为箴言在教导孩子们啊，教导年轻人，你们将来怎么样过这个生活的时候，他就给这一个智慧。这个智慧说明说什么事情呢？那么把这个慎思明辨这个词啊，它叫 prudence 这个词啊，用英文他们翻译过来的话，大概有这么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人可以用理性来管理和约束自己，可以自我约束啊，人可以自我约束。所以箴言里面说，哎，你不要别人让你去埋伏作案，你就跟去埋伏作案啊，外面的这个外女来诱惑你，你不要就跟他走，对不对？就是你要自己有能力和理性来控制自己，管理自己。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在事务管理上有精明，就是你管理其他的事务的时候有精明，是比较精明，是有逻辑啊，有管理的才能的，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对资源你有使用的技巧啊，或者说你对资源有一个良好的判断力，就是资源到底对你有利还是没利的啊，这是一部分。那最后一个就是你对风险的评估和对风险的谨慎的态度，这些都是在这个箴言里边所讲的，这是第二层智慧，慎思明辨的智慧。那这种智慧的话，实际上作为我们基督徒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常常讲，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已经非常好。这点是非常难做的。但是这个里边所讲的，就是这个二十八章所讲这个智慧无法可寻的智慧，实际上还不是这个智慧。这个智慧虽然我们很难做到，但是我们还能知道，我们还可以做。但是第三种智慧我们就是完全不知道，这就是也是约伯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今天约伯三个朋友以利户都互相变来变去？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智慧。约伯记的这个钥匙实际上就是说上帝把这个智慧隐藏了，所以人才会对这些事情都不明白啊。即便是我们已经比约伯啊，就说那个读者已经比约伯明白的多，因为约伯都不知道天上的事情，那读者已经知道的事情。当然我们新约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一会儿我们要讲，就是说作为当时的读者来说已经比约伯更聪明，知道天上那么一个情况，但是仍然在这个二十八章所讲的这个智慧里边，他仍然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就是一个最高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有能力管理混乱的世界。上帝啊有能力管理，你看上帝造了，上帝在38章开始的话讲到跟这个上帝造的这些万物，对不对？他讲到那些有秩序的，这些包括狮子啊马呀，这些都是有秩序的天象啊。但是另外也有两个，就是说好像很邪恶的对立的啊，人不能控制的啊，非秩序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想讲的列位坛啊，就是我们讲的鳄鱼那个列位坛，那他们就是一种啊跟神对立的。所以上帝可以控制这些混乱的世界，管理这样的混乱世界，而且他也是一个唯一可以挫败这个邪恶的力量。但这块地方上帝隐藏着没说，在这里没说，所以他们才不知道啊，到底这是，所以约伯才说，哎，你把世界交给了恶人，你蒙住了审判官的脸，所以他不知道上帝能管这件事情，上帝有没有能力来控制这些混乱的事情，这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第二段里面就讲到什么呢？人，你看很有效，人有很大的能力，能挖到这么多的宝物，这些宝物在这个旧约里面也常常讲这些石头，但这些石头现在真的无法知道当时旧约里面讲的石头跟今天石头是什么关系，不能觉得，虽然我们看的这个词是这个词，但是具体什么意思啊，真的没人去能够研究出来这些东西，因为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依据可查。但是这些所有的宝物啊，怎么样，人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啊，用了最高的智慧所拿出来的东西，竟然跟上帝所讲的这个最高的隐藏智慧你没法去换，你换不来啊，你不是人凭着自己能力能得来的，不是人凭着自己的本事赚来的，也不是人配得这些智慧的啊，完全都没有，所以跟人毫不相干，人没法去了解这些东西。所以这就是讲到这段，所以这个是个无价之宝，这个智慧是个无价的。那这个智慧我们没有，我们人就缺少很多东西了，我们就缺少了最终极的一些东西了。 所以这是第二段啊，第二段经文要讲的。那接下来就到了第三段了啊，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子。第三段是从20节开始，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看到没有？这个已经隐藏起来了，向空中的飞鸟遮蔽掩蔽，面目和死亡说：“我风闻其名。”这当然这段是跟前面那段啊一种重复的尸体的格局。那接下去的话，他就路风一转了。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哎，你看到没？人挖宝矿也能知道地极，那实际上神也是鉴察知道地极啊。他对智慧这样一句，并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注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并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好，这是第三段。那第三段很显然，智慧在哪呀？智慧在神那里，智慧在神那里。这是第三段，第三段要讲的经文。那在这段里边的话，像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看一看。比如说他说神是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啊。那这句话可能是讲的是他上帝明白智慧的本质，或者上帝知道通往智慧的这条路径。这是诗人所能够了解的。那另外一件事情的话，他就说即便我们人不能够了解这个最终极的智慧，但是我们透过上帝的创造，我们得很多的好处。比如说这里讲上帝给风给水给雨露给雷电啊，这上帝用他的智慧来控制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尤其在当时的农耕时代，这些风调雨顺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现在在这个肯塔基这个地方就是个农业州啊，我们也种了一些蔬菜啊，种一些东西啊，我就体会到这个种这些东西真的是有上帝的恩典在里面的。所以如果上帝不降雨的话，你就拼命的自己浇水吧。你看在那个时代，你知道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很多是山区啊，包括耶路撒冷山区，那水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为什么上帝要诅咒以色列人，首先就是说我使天下成变为铜呢，那意思就是根本不下雨，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知道这些是人虽然没有这些最终极的智慧，但是因为上帝在管理这些，用这个智慧在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人是得好处的。那最后一节他说是最重要的一节，27节，那时他看见智慧并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啊。那是上帝看见这个智慧，不仅是看见了啊，因为上帝这是什么，而且他查究的意思，他就是他详细的探索了啊，详细探索了。那中间这两个意思，就是述说坚定这两个词有点不是很清晰。那述说有可能是在一个宣告的意思啊，是对外宣告的意思。而坚定的意思呢，可能是上帝把这个智慧放在整个创造中间的一部分，明白吗？就是整个创造有智慧心在里边的，有心在里边的。那这个地方就让我们会好好的去想，我们说前面讲万物都是为耶稣造的，也是本着耶稣造的。本着耶稣造的话，就是靠着耶稣而造成的。那这个地方智慧怎么样，他建立他坚定这个智慧，是把这个智慧放到了他的万物的创造里面去的。所以这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里面，他使这个智慧成为了现实世界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里。而这是第三个部分。但第三部分的话，最后一句话更重要啊，最后一句话更重要。他就说什么，其实最后一句话是回应了第一句话了。我们说约伯记第一句话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那在这个地方28节说什么，我们人虽然不明白最高的智慧，我们也不可能不知道我们所处的困境是有一个什么意义，但是这里说神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这一点他虽然是从箴言出来的，我们说学者通常把箴言做一个底板，然后来研究约伯记跟传道书。所以箴言里面出来的这个就是敬畏神远离罪恶，我们常常知道吗，敬畏主就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所以这个词是从箴言出来的，但是它跟箴言不同在于什么吗？箴言就是说你敬畏主远离罪恶，你的生活就能够顺利，你就有可能成功。但是在约伯记里讲，你即便在苦难里边，在失败里边，你还要敬畏主远离恶事。所以同样一句话 在两个不同的书卷它是有不同的作用，我们不能把它放在一起来做。我举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实际上我刚才讲约伯记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电影题材，对不对？我们说有很好的演员啊，而且是正面反面的角色都很多，然后有很好的情节，大起大悲，大起大落，大起大悲都有，对不对？是一个，然后他又中间有很多的辩论，实际上应该也很好电影。实际上事实上没有拍出什么电影，我说只有一部可以跟他说，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 God on Trial， 就是审判上帝。这是哪一年拍的我有点忘了啊，审判上帝。你知道这个电影的话呢，实际上剧情也很简单，剧物也很简单。剧情就是说在二战时候的奥斯维斯集中营里面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那个阶段。那么就有一群犹太人被关在他们的这个很多人关在一起，就一个木屋子里边。所以他的巨物就是那个木屋子啊。我说这个真的是简单了啊，你这通常要做巨物的话你要多少衣服多少那个，他没有，他就一个场景，基本上就那一个屋子里边，然后就那几个像那个上下的那个床，然后呢再有就人穿着球衣啊，所以呢我估计是省了很多钱了啊，对吧？然后他虽然他这些东西很简单，但他讨论的神学意义就是非常宽广。那他讨论了很多东西，他这里边那他的人物他一点点进来介绍的，所以人物里边你看有拉比啊，这是犹太人不可缺少的，有成功的商人啊，有这个教授啊，有这个医生啊，有律师啊，他什么都有，特别他有律师，所以他们因为一听说哎，他说这个人是个律师，他说好了，你们几个人就做审判官，我们现在来。把上帝放到这个审判台上来，我们看看上帝是不是不公义。所以这个电影叫审判上帝，就这么一个。那么他们来审判。那么他们在这中间的话，就有很多的证人就过来提供证据，就来提出了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他提出这些问题，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也会基督徒也会提出来的。比如说他说这个上帝为什么会让苦难临到犹太人啊？你看犹太人整个是在一个种族灭族的情况下的时候。所以我就说犹太人真的是不简单的人物，在这种种族灭族的时候，他们不是考虑生死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信仰的问题，他们考虑这个信仰到底真实不真实。所以这就是这个犹太民族很厉害的地方。所以他首先就说哎，这个到底上帝为什么把这些苦难这种苦难临到我们。那他们还说的就是我们也常常会说上帝要么是不是全善的，要么就是不是全能的，不然他怎么会让邪恶在中间，对不对？然后他也说上帝命令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要把迦南人全部都杀掉，是不是？然后上帝也命令扫罗把亚玛利人也全部杀掉。那他说了这些迦南人这些撒玛利人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大卫跟88行淫杀了就是谋杀了乌西亚，那最后他的出来的第一个儿这个儿子被死了，而大卫不受惩罚，他说那这个儿子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些埃及的母亲们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啊？所以他们这些问题他们都问到上帝是不是公平啊？为什么别人会觉得不公平？还有就是上帝创造人是不是为了惩罚人的啊？你看跟这里边就有很多东西就相似了啊！上帝创造人是不是为了惩罚人？因为在外教里边，特别是在这个希腊这个宗教里面，有很多的就是这些诸神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在惩罚人啊，所以他们也把这会分到里边去。他们也讲到人是不是有自由，特别有一个父亲就说他和他的三个儿子，这个德国人说你只能带你一个儿子出来，其他两个儿子都要死掉。这个时候这个三个儿子都向他伸手，他有没有自由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儿子？所以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很多，最终像结果很多人说神是不公义的，但是这个电影的高峰就在于最后，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判断了神是不公义的，虽然也有信仰坚定的人，但是他们判断神是不公义的时候，当他们中间的这个时候，你知道他们在评论这些的时候，是他们面临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已经被分成两半，两个 group， 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要被送到毒气室去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是哪一个部分，哪一个，他们都有号码分成两股了。所以当他们最后的时候，德国人来了以后把其中一股人给拉走的时候，他们做的只有一件事情，他们再反对上帝再支持上帝，他们最后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手放在头上祷告。就是最后的电影就是在这个祷告中间，一直到这些人被拉到毒气室去被死掉，而且一直到祷告中间画面就切到了就是现代的一个时刻，就人已经来到这个位置这个集中营里边，他们在追念这些事情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约伯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再去说上帝公平不公平，但是真正在最后的这个时刻的时候，能靠你能够支撑的就是你的信仰，你能够支撑的就是你只有敬畏神，远离恶事，除此以外你没有别的可做。你虽然可能不知道，这是旧约里面给我们很大的信心，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今天成为新约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很幸福啊，我们都知道这一切了。你知道路加福音10章24节主跟门徒说什么？说当时的许多人，以前的许多先知，这个先知和君王想要看见你们看见的却看不见，想要听见你们听见的却听不见。说什么意思？就是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呢，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整个的行为，以前的人都在盼望这些东西，他想要知道想要看见，他都没有得到，但是今天的人看到了。约伯记，约伯也没有见到，约伯当时的作者们也不知道，约伯的这个当时的观众也不知道，但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显现了，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显现了，已经是为着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临前1章30节有一句话啊，哥林多前书1章30节，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他又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个他指的是什么？耶稣啊，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定义是从意思，这个意念是从上帝而来的，而且上帝使耶稣成为了智慧，成为了公义，成为了圣洁，成为了救赎。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最高的智慧隐藏的这个智慧在哪地方？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最终是耶稣基督是战胜了这一切的邪恶，战胜了一切混乱，战胜了一切人类的灾难，最终他要把爱他的人带到那个终极的这个天国里去的。所以这已经是完全显明出来了，而且这是上帝完全的心意在里边的。所以当我们被这个圣灵所引领的时候，我们再去看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就能够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智慧的层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成长的时候，说耶稣基督其中耶稣基督在幼年成长的时候几乎是一个空白，但是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和并在神和人中间喜爱他的心是一同增长的。你就知道已经讲到耶稣基督的智慧，说耶稣基督在世上33年过的那个无罪的生活，耶稣的讲道，耶稣不该得的死亡，耶稣三日复活所被神所啊重新的这个定为义人，这些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智慧，都是上帝的智慧在里边的。而且上帝在哥罗西书2章2节那里说什么？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边藏着。所以这就是28章里边从新约我们能看到的，旧约里边约伯记里我们看不到最高的知识，但今天我们成为新约是何等尊贵，何等的啊受恩宠，我们就上帝把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告诉我们了。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我把你当做朋友，如果只是当做仆人的话，我不会告诉你这些的。像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里面，上帝的被造里面，我们只能是做他的仆人，对不对？保罗说我们不做罪的奴仆，我们要做义的奴仆。我们上按照我们的能力，我们是做上帝的仆人的，但是耶稣基督视我们为朋友，所以他把他所有的智慧的东西他不向我们隐藏，他全部就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已经也被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时候，我们今天过的日子实际上是一个成圣的日子，是一个你知道救恩是一个整全的，从得救到成圣到最后得荣耀，得荣耀是最后的终极的日子，不是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中间这一段成圣的日子，我们从得救到离开世界这段时间我们要过的这个日子。而这个日子我们怎么样呢？怎么去过？我们就要把约伯的这个品格要放在我们成圣生活中的标准，就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就是要把这句话放成为我们生活中间的作用。我们凡事，我们行事，我们凡事要选择的朋友，我们凡事要这个要带领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工厂，我们的一切的人类的生活里边，我们所涉及的人生活，我们都应该拿这个做标准，要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效法耶稣，因为他就是那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最完美的表现。约伯没有这样的表现，约伯达不到这样的表现，但是基督完全达到。所以我们就需要敬畏他，我们需要去明白这一切。但是这个世界，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非常动荡的世界。大家知道到现在这个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边，这个瘟疫的事情啊，我特别注意多伦多现在实际上还是蛮危险的，因为很多新的病毒株出现，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所以大家的生活里面是带着这样危险的东西在里边的。那在这里边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体会上帝的心肠，怎么样在这个混乱世界，可能这个世界还会继续的下去，因为这个病毒找不到根源，还会继续下去，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个社会的话？而且不仅是这样，而且是世界在挤压，这个世界在挤压我们，要把我们磨成一个世界的这个样式。所以有一个美国的学者，美国的教牧师说什么？说25年前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说现在这个世界的话，当年错的东西今天是对的东西，当年黑的东西今天是白的东西，所以当年是恶的东西今天是善的东西，太多这样的东西在世界在，所以他就逼着我们的后代就在这里边要还继续认同他。所以我们基督徒所可能出现的三个问题，第一件事情我们可能默认啊，我们不去挣扎，虽然我们知道他有问题，哎，我不去挣扎，我不要去站出来反对，因为我怕破坏各样的关系，对不对？我不要去，我去就随从就好，我只要不主动跟他就完了。然后慢慢的话就默认了，我就同意这个观点，最后他就认同了，就成为我自己的行事为人的方法，就把这个世界就把我们就磨造成他的样式，而不是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这个形式。所以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学习的时候，我真的需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里面，充满诱惑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还活出上帝的完全啊？上帝给我们的最美好的品格就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唯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就要把自己再次的奉献给上帝。只有把我们完全奉献给上帝以后，圣灵才在我们中间去工作。如果我们还保存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我刚才说约伯记说苦难就是被掠夺，我就是把我自己有的东西被掠夺走，我就成了苦难。所以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东西还保在自己里边，我自己的小算盘，自己的东西都在我们自己里边，我们就无法奉献给上帝。我们不能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圣灵进不来，不能改变我们的形状模样。所以我们就求圣灵在我们里边啊，帮助我们祷告。下面最后我们就有一首诗叫全奉献与神啊，我们在这首诗里边，如果你有圣地的工作，圣地的感动的话，你就把自己奉献给神。可能我们在这世上不知道能待多少年啊，在这种瘟疫情况下，我们很难去说的，所以我们就要把最后的后面的人生献给神。这是我们啊，今天约伯记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智慧。好，我们就听这首赞美诗。
生命见证何等艰难。
帝，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为着过去的这个五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和弟兄姐妹一同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感恩。谢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安静的时刻，给我们这样一个圣灵充满的时刻。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律法的奇妙。特别让我们能够看到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和众圣徒一起，我们可以大声地说，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你是配得丰富、权柄、智慧、能力、尊贵、荣耀，你配得一切的颂赞。我们永远赞美我们的救主和他为我们做成的一切的救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